球场。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日前表示，如果中国对国际社会要求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源头拒不合作，北京将面临国际孤立。继18位世界著名生物学家质疑世卫组织调查团做出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结论之后呢，美国总统拜登下令情报系统针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调查。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欧盟及七国集团峰会都支持美国推动新一轮疫情溯源的努力，并敦促中国给予研究人员完全的准入和配合。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愤怒反驳武汉实验室泄露的阴谋论，并一如既往地要求美国接受疫情源头的国际调查。那么国际社会普遍要求调查武汉实验室泄露的压力倍增，中国如何应付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新一波疫情溯源直指武汉，北京备受压力。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季教授您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季教授好，大家好。
你好。
国际社会呢现在要求调查病毒源头的新一轮呼声四起，而且呢矛头集中缩小到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这个实验室泄露。我来请教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这个季俊辉教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表示，世卫组织调查团的中国实地研究已经得出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结论，中国部分的调查已经结束了，这是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意见。为什么世界各国现在都不买账呢？季教授。
这背后有很多而且复杂的原因。那首先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去的这个调查团，他们没有能够看到充分的资料，有许多他们想见的东西见不掉，想要看的一些研究数据看不到，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去中国调查的时候没有得到充分的合作。那因为这一点啊，他们回来的时候里面也有代表团啊，在他单独的对媒体表示说他对这个调查不是很满意，因为许多想看的东西看不到。所以虽然中国声称这个调查已经完成，但是就世界卫生组织及大多数的国家来看这个调查并没有完成。那现在会重启调查还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去年二月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非常有名的医学期刊 The Lancet， 他发表了一篇声明，由18位国际的学者共同签名的，要求大家不要往这个病毒是人造的这个方向去查，希望大家尊重科学，然后能够朝着这个病毒是自然发展的这个方向查。那因为 Lancet 是很有影响力的医学期刊，那他这个声明一出来相当大的程度使许多学者跟一般民众就不太在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嗯，
再加上去年美国是川普总统当执政的时候，因为川普他一开始也否认有这个疫情，那头三个月他否认有这个疫情，使得美国失去这个黄金时间，就是要控制疫情的时间。然后因为他的否认这个疫情，使得他的这个在国际上的信誉很低。那不巧的就是说，因为川普一再指责这个是病毒来源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那因为他之前的发言他的信誉不好， 连带的使得他的这个指责，就是说这个武汉这个病毒有可能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个他这个说明就不受重视。
嗯，
那因此这个在整个去年大部分的时间啊，在学术界也好，政治界也好，政策界也好，大家的方向都朝着是自然发展的，就是说这个病毒是自然发生的。
嗯，
那为什么今年会在重启这方面的调查呢？一方面是因为拜登总统他的策略不一样因为川普总统他是要单打独斗，那拜登总统他是要一群好友，国际的好友来协助他。那其中一个契机就是今年一月初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大内宣也好，大外宣也好，他们举出说这个病毒来源是来自美国。
嗯，
因为有这样的说明，使得这个拜登他的政府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重启调查的另一个原因。
好的，
那好，
那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呢，他近日就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他说这个中国应该主动接受和配合世卫组织对新冠疫情病毒来源的调查，否则北京将面对国际孤立。我来请教华盛顿的杨建立博士，沙利文的话说得很重，他为什么如此向北京施加压力？北京如果不配合就要面临国际孤立，这是空话恫吓还是实情呢？
我觉得这有一个事实大家是不能忽略的，就是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是阻止国际社会对于这个病毒的源头啊进行调查，到今天为止设置各种障碍，使得这个国际社会，尤其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刚才季教授已经讲了，在中国的调查不能完成，所以他的报告没有公信力。那这个中国政府呢，在这个疫情发生后很快就开始了自己的源头调查，这个是这个美联社所得到的中国政府的文件所揭示的，而且是习近平亲自下令啊，这个集中这个国家的资源，严密的控制，严密的挑选科学家进行源头的调查。
嗯，
所以经过这一年半的调查，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当然这个医学界的专家说，有时病毒的调查这个源头可能要花很多年，也许是真的，但是基于习近平调动国家资源的能力，基于中国生物这个科技的水平，那我认为这一年半中国政府大概知道源头是发生在什么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甚至更早就知道，这为什么只要你说调查源头，甚至没有说在中国调查源头，就会得罪中共。大家记得在去年澳大利亚怎么得罪的中国呢？就因为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第一个提出来要调查源头的国家，然后从此就得罪了，然后现在你不能提调查源头的事情。所以这一切的这个表现已经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政府在里边做了一不仅仅是一开始掩盖疫情误导国际社会，而且在调查源头方面设置各种障碍。所以中国的现在这个负面印象由于疫情的原因急剧的这个印象急剧的下降。那沙利文所说的这个说，如果中国政府继续阻止国际社会对源头进行调查，这个中国将会这个被国际社会孤立，这技术恫吓也是一种事实。但是是不是真正的能把中国能够孤立起来，在国际社会这个疫情的源头调查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有其他的政治、经济、外交、地缘政治的一些因素，但是不管怎么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的，那看起来中国现在压力也很大。我们看到正像杨建立博士刚才指出的那样，就是一提疫情溯源，一提这个病毒源头这个问题，中国反应就非常非常强烈。好的，我们下面要讨论这些问题。拜登总统呢，他不久前启动国家情报系统对武汉实验室泄露的问题进行为期90天的这个调查，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一时传闻四起。我请教季教授，拜登总统及民主党政府一直对前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政府的这个实验室泄露说不感兴趣，现在他们为什么突然转向？他们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让他们 重新来审视和调查这个问题呢？
我没有内幕的消息，所以我没有办法知道说他们到底有掌握到什么样的证据。但是这个纯粹是推测，就是说他们之所以想要重启调查，我猜测他们应该有掌握某些程度的证据。那当然，中国方面外交部方面一直在挑战说你掌握什么证据就公开嘛。那拜登政府他之所以还不愿意公开，不管他有什么证据不愿意公开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怕泄露他的来源，他应该有某些方面的来源他想要保护，所以没有到紧要关头他大概不会去泄露。那至于他掌握什么证据因为我没有跟他们这个内幕的接触，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掌握什么证据。
嗯，那么季教授，我再继续请教您，这个通常研究病毒溯源这个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这是中国外交部极力强调的一个反驳观点啊。通常是应该是一个科学问题，为什么美国这一次他不从科学这个溯源研究这个角度出发，而是启动情报系统的调查，这让北京非常愤怒，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病毒的溯源本身本质上应该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它并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病毒已经造成全世界那么大的伤害，所以使得这个溯源这个问题是变成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让这个溯源这个议题变得错综复杂。我们是希望从这个科学角度来看，那我刚刚有提到去年二月这个 Lancet 出的那篇声明，说这个病毒它的来源是来自自然，不应该去从人为的这个方向去找。那它在某个程度上有想要引导整个学界，就是不要朝那个方向来思考。那我个人站在纯粹学术的观点，我觉得很不应该，就是说 Lancet 它是一个非常有声望的这个顶级的医学期刊。
您是，对不起，我这插一句，您是说《柳叶刀》对吧？
是，就是
对《柳叶刀》。对，那《柳叶刀》它是一个等于是在全世界非常有声望的顶级的这个医学期刊。那他们会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从纯粹科学跟学术的角度来看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就是说我从学术的观点跟科学观点来看，目前这个病毒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自然发生，一个是人为的。那到目前为止，更不用说去年一年以前，我们都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绝对的说这个一定是来自自然，或者是一定是来自人为。两方面我们都还缺乏完整的证据。那从学术跟科学角度来看，你在没有缺乏完整的证据之前，你就要断定说这个一定是来自自然，或者是一定是来自人为的这个就是失去科学的精神。
好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于美国启动情报系统调查疫情源头反应非常强烈，赵立坚痛斥美国一些人，用他的话来说，全然无视事实和科学，没有兴趣进行严肃的科学溯源，而是想借疫情搞污名化和政治操弄，甩锅推责，这是对科学的不尊重，对人民生命的不负责。这是赵立坚的话。我来请教杨博士，您怎么看美国启动情报而不是科学调查？您如何评价中国方面的反应？
这个刚才季教授讲得非常清楚啊，病毒溯源它本身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最后证据是一定是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确定，但是这个病毒源头的问题，这次的疫情从一开始就被高度的政治化，而且到了今天为止，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这个损失，那很多人还在谈追责的问题，就使得这个病毒源头的问题就更加敏感，更加的政治化。那首先政治化的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不仅把疫情政治化，和病毒源头的溯源也是政治化，使得呢你科学研究，正常的科学研究去调查 都没有可能。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去做这个病毒溯源的这种调查，他不叫中国政府，他不叫调查，他说我们是共同研究。而且到了中国的一个月的时间，两个月在这个酒店里关着，而且这个关的过程中还进行政治教育，然后这个剩下两个礼拜还去参观一些政治一些展览，就是根本就是和这个这纯粹的科学的调查相差甚远
啊，
更不用说中国政府在控制所有的信息和控制了解信息的人，这使得科学的调查已经基本上不可能。所以任何国家如果想了解真相的话，他不得不动用这个情报部门，通过他自己的渠道去得到一些线索或者证据，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行为。
那么杨博士，我也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啊，拜登政府呢现在突然转向来调查这个实验室泄露这个方向，那我刚才请教过这个季教授，您据您了解，您在华盛顿，据您了解，现在拜登总统手里有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来促使他做出这个转变？
对，我觉得先不谈证据，我觉得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总统，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大的民主国家，在世界的公共这个治理这个程序中担任这个领导角色的这么个国家的一个总统，如果不对病毒源头这个调查的这件事情重视，那就是不负责任。所以在前期大家没有感觉到他这个很重视，因为当时他还不是总统。那么刚才季教授也讲了，这个川普在防疫过程中一开始是忽略，后来就妄加指责，不基于科学的根据做了很多的这个结论，使得很多科学家设法和他保持距离，因为每个人都怕被打成这个阴谋论者，所以呢使得呢很多人不愿沾这个结论。那我觉得拜登是不是这个因为有没有新的证据他都要重视这个议题，那我感觉是这样，世界上除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科学家，没有一个这个科学家和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部门现在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它是这个自然发生，病毒是自然发生或者实验室泄露，这两个假设都没有证实也没有证伪，所以这现在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都要进行追踪。我觉得美国的情报肯定有很多的线索，更多的指向了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这个事实，所以呢这个拜登政府啊就把这个问题啊看得非常重，然后开始了新的一个动作。
好的，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P4 实验室。澳大利亚一家媒体披露了这个一个十分钟的视频，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实验室内饲养蝙蝠，涉嫌培育新冠病毒。对此呢，有蝙蝠女郎之称的五毒所 P4 实验室负责人石正丽，他罕见地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他说他并没有否认饲养蝙蝠和培育病毒，但表示他的目的不是让病毒变得更加危险，而是要了解病毒如何跨物种传播。我来请教季教授，我不是专业生物学家啊，我也不懂许多生物技术，但是即便是熟读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没有解药你就去研究一种病毒它的危险性。您是专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关于研究这个病毒的事情，特别是在这个第四级 P4， 它这个国际的分级会高，最高级的 P4 就是因为它要处理会致命的一些病毒跟细菌。那这个不只是中国，在许多国家的这个第四级的病毒研究所，他们都要在做一种研究，他们叫做 gain of function， 也就是说从合成的这个动物病毒里面去尝试看它会不会感染人，然后从这个整个研究过程当中去了解说未来怎么去防范，怎么去预防。那这样的研究它有它的合理性，就是说科学家他要预防未来有类似的这个极高传染性的病毒的发生，怎么去预防，去做这种研究是很合理的。但是也有不少的病毒学家提出警告，就是说 在合成这些病毒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危险因素，特别是如果这个病毒研究所的安全措施做得不够，管理的不佳，它这个泄露出去的这个机会是有的。那一旦泄露出去，可能造成非常大的伤害。那这也关系到，就是说，一方面他们做的这个研究是合理的，不只是武汉在做，各国也都在做。那为什么溯源会变成重要呢？就是说，假设万一，就是说我们有证据说这个是不小心从这个武汉的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那个问题重心不是要指责这个病毒研究所，也不是要指责中国政府，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要怎么样预防未来不再发生这种事情。那这个事情不只可能发生在武汉的病毒研究所，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病毒研究所。同样的，假设最后证实它是自然的来源，那这个也会有助于未来研究，我们怎么未来怎么去防范。这也是为什么溯源这么重要。
那么赵立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他就把实验室病毒泄露说斥之为阴谋论。那么我们看看什么是阴谋论。没有证据便妄下结论，说中国病毒研究人员研制新冠病毒并把它扩散到全世界啊，以促成东升西降，像这种东西是典型的阴谋论。这个美国有人说没有，有人说，但是是不是主流？绝对不是。赵立坚本人倒是制造过这种阴谋论，他本人散布呢说美国军人在武汉军运会传播新冠病毒，这在这个事后被证明，这是典型的一种阴谋论。我们看到这个病毒实验室泄露说是不是阴谋论呢？纽约时报我们看到他在采访石正丽的时候，他的担忧呢不仅集中于这个石正丽所做的这个实验，而且呢还担心他在进行这些实验的这个条件，称石正丽的一些蝙蝠病毒实验呢是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的，那么这种实验室的安全性要低于该研究所的其他实验室，因此有外泄的可能。我来请教杨博士，纽约时报所担心的实验室外泄、实验室泄露，您认为这是阴谋论还是合理的担心和怀疑呢？
我觉得这很显然是合理的担心。之所以说一开始啊，很多人把这个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这个说法、这个假设，它是一个科学的假设，看出是阴谋论的，和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刚才季教授也提到了，川普一开始防疫这个失利，然后最后呢就无根据的讲了很多的结论，其中包括就是说人工合成等等这些，而且声称自己有证据，这就使得很多科学家啊就不愿和这个沾边，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个阴谋论啊。实际上呢，这是非常合理的假设。阴谋论是什么呢？是完全不符合常识，没有任何这个科学的线索，更没有证据，然后就对这个某一些人要做什么进行妄加猜测，这是阴谋论。这倒不是说具体到哪件事情是不是阴谋论，关键是一种人的思维方式。很多人他就有这种思维方式，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会猜想对方准备干什么。我即使他这种猜想不符合这个常识，也不符合任何已有的这个线索和信息，但他就这么讲。刚才赵立坚就是那么讲的，因为一个病毒的爆发，它的爆发点往往就是源头，因为它这个源头需要走那么远的路，到了一个爆发的地方，中间为什么没有爆发呢？这是不可能的，说基本上是不符合常识的。所以赵立坚是妄加指责，说是这个病毒的源头应该在美国，那才是不折不扣的阴谋论。
好的，我们就看看这个赵立坚。赵立坚呢，他对美国连发六问，痛斥实验室泄露说。我对赵立坚这个人没有成见啊，也不反对呢他就中国国家利益来进行辩护，但是我像其他很多人一样怀疑，有时候怀疑他的能力，更不看好呢他这个强烈的，有时候是过分的表现欲。比如说呢，他确实在有的时候帮中国的倒忙，比如说他说武汉病毒研究所团队应该获得新冠病毒研究的诺贝尔医学奖，而不是被指责。我来请教季教授，您怎么看 赵立坚的这种说法？
我想他这个说法大概有部分的中国人会同意，那大部分的各国的人大概不会同意。那最近有一个调查有一个国际的调查很有趣，就是这个调查在问各国人民，这个你觉得这个新冠肺炎的起源在哪里？在所有国家绝大多数的这个被采访的对象都认为都知道，认为是中国。那他们也在中国做了调查很有趣，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能够在中国做这个调查，但是他们在中国做的调查是有一半的中国人也认为是来自他的起源是来自中国，但是有三分之一的在中国的被采访的对象认为他起源来自美国。所以这个是认知上的差异。那我个人其实很关心的另外一点比较少被谈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溯源这件事纯粹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那在美国有一个实行有一段时间的就是有关医疗过失。那医疗过失在调查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医师怕被处罚，所以有些医院他们就采取无过失不就责的方式来调查，那这样反而可以得到医师的充分合作，就是说即使发现他有过失我们也不就责，那这样医师就会非常充分的配合提供所有的证据，否则的话医师都会先一步湮灭证据。那我猜测，我也猜想说，也许目前在这种对立的情况，中国不可能配合国际的调查，一定是会采取非常对立的方式。那这只是我一个推想了，一个想象，就是说也许我们从这个医疗过失的这个调查这个经验，假使以美国 为首，可以提出说我们要调查这个溯源，目的不在就责，目的是只是为了防止下一次同样的事情发生。那就是先声明我们不就责，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到底真相如何。那这样的朝这个方向走，也许中国会比较有合作的意愿。
好的，那么现在赵立坚他连发六问，中国媒体认为很给力，果真如此吗？他说中国已经连续两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赴中国调查，这是不是实情？他问美国为什么不像中国一样秉持公开透明科学的态度，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赴美国开展溯源调查呢？国际社会和世卫组织有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杨博士，您怎么看赵立坚的这个六连问？
对，我觉得赵立坚的六连问，当然他这是一贯的风格了。那么你说这个，他说他邀请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到中国去，的确是去了两次，甚至还更多次，但是呢，没有一次是不在中国政府控制下进行工作的，所以他的报告没有什么公信力。另外一个，对美国的病毒的源头的调查，因为它太不符合常识了，所以没有人把它当作认真的。但是他其中一问，我觉得是应该，我认为我非常支持。他其中一问是问什么呢？说美国的防疫这么差，为什么目前没有一个官员为此负责？我非常支持他这一问。我还希望美国对自己防疫的失败，尤其是前期的失败，能够追责。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这个两位专家，季教授和杨博士参加我们的讨论。两位嘉宾呢，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